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26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咖啡躺着中枪，官媒称 PX 项目致癌性和咖啡同级。专家认为斯诺登让北京享受原告席上的感觉。龙应台必见陈光诚。斯诺登的流亡政治路线图。贝鲁斯科尼因性丑闻案被判刑7年。节目最后，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近日，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文指，近年间中国各地发起的反对 PX 项目公民运动中，夸大了 PX 项目的危害性，并称 PX 的可能致癌性与咖啡同级。该文遭到环保人士和公众的抨击。
6月24日，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刊文揭开 PX 项目的神秘面纱，称近年间中国各地发起的反对 PX 项目的公民运动中，公众夸大了 PX 项目的危害，致使很多 PX 项目在抗疫声潮中停摆。文章引述中石化新闻发言人吕大鹏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李润生观点，认为 PX 项目可能致癌性和咖啡同级。文章指 PX 对二甲苯部署高危高毒产品。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目前公认的权威性资料，1991年赫然出现咖啡的名字，与我们深恶痛绝的 PX 同属第三类。文章还强调 PX 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中国大量需要 PX 产品。中石化炼化工程公司副董事长张克华指出，尽管不断扩张 PX 生产规模，还是不能满足当前国内的需求。原料受制于人，海外原料供应商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民族制造业备受挤压。文章还表示，在国内 PX 项目建设放缓，甚至被永久取消之时，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 PX 项目却搞得如火如荼，且这些国家的很多 PX 项目和居民区近在咫尺。即使是在中国建设的石化项目，如广东茂名市成为中国环境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广西北部湾的中石油广西石化也没有污染水质等。此篇文章紧接该报于6月21日为转基因大豆油背书的文章而出，一时间再遭网友吐槽炮轰。中国媒体南都周刊官方微博转发了网友莫咖在路上的回应。为了查证人民日报 PX 项目致癌性和咖啡同级这一可怕结论，终于找到那句骇人标题的科学依据。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组 2B 对人类是可能致癌物246个项目化学物中看到咖啡酸，也就是党报所谓的和 PX 危害同级的咖啡。一直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的中国知名环保人士、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微博上质问，没见过谁喝咖啡还总是藏着掖着，为何不公布环评报告全本？今年中国公众相继在2007年6月的厦门、2008年5月和2013年5月的成都、2011年8月的大连、2012年10月的宁波及2013年5月的昆明，掀起了多起反对 PX 项目和石化项目的公民运动。德国之声和关注环保的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主编刘建强取得联系，他首先指该文引述观点皆为利益相关方中石化相关人士，本身就不具备说服力。刘建强也直指，面对中国公众反对 PX 项目的声浪，仅就科学层面来说，也不能完全证实 PX 项目的无危害性。即使能证明无危害， 官方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公示该项目的信息，即允许公众参与。
这些专家没有看到民众反对 PX 真正的原因，民众对政府对工厂的不信任，这才是主要的。那么在环保领域，像如此重大的项目，你一定要公开信息，一定要让公众知情，甚至有公众的参与。环评法里面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要公众参与。就想到这些如果是没有的话，公众都不知情，你让他怎么信任你呢？所以那你既然是无毒的很好的项目，你为什么又不公开呢？
就在今天早上，早先引发昆明大规模民众抗争的中石油云南每年1000万吨炼油项目环评报告书向社会公开。马军在微博上质疑，仅是简本，初步看来排放量大，建议尽快公布环评报告书全本，以便于公众知情和参与。另外，刘建强也指出，中外在 PX 项目中有一点不容忽视，国外的 PX 项目从选址、公众参与到施工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都执行严格的管理。今年国内反对垃圾焚烧、核电等项目的核心争议也在此。在国外的同类项目中，因为每个环节的把关就能达到安全系数。在国内，地方为吸引投资，根本不进行科学选址，超速兴建工厂，为降低成本不使用排污设备等，致使同类项目在中国并不安全。
它这个管理上和这建设上的安全性问题，这也是问题，这也是有很大的漏洞的。即便它毒性不是那么大的话，如果一个大的工厂建在居民区里，一旦它的管理不善的话，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的。
华盛顿对北京方面允许斯诺登逃离香港的做法反应强烈，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双方的关系怎样才能趋于缓和？德国之声采访了中国问题专家阿佩尔曼。
Professor Alpermann, die Beziehung zwischen China und den USA.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沐浴下，通过36小时的深度接触，让中美关系升温。现在，两国之间的言辞又变得激烈起来，原因就是斯诺登。美国政府指责中国支持斯诺登逃离香港，或者至少是以某种方式在背后发挥了作用。而香港则有着自己的司法体系。您觉得北京有多大可能在斯诺登离开香港的事情上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Keine Rolle gespielt hat bei der Ausreise von Snowden aus Hongkong nach Moskau.
Das halte ich für unwahrscheinlich, denn bei
我觉得不太可能。在这样一件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事件中，我们也可以预知美国对斯诺登的离去会非常愤怒。我觉得香港政府不太可能在不和北京商量的情况下行事，最起码会以非正式的形式通个气。
我们当然也可以考虑一下，北京除此以外还有哪些别的选择。不管怎样，北京方面对于斯诺登的出现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揭露了美国政府名为棱镜的监听项目，以及英国政府的大型数据吸尘器。现在中国方面可掌握了回应美国政府对中国黑客袭击指责的论据，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北京方面除了让斯诺登尽快离境以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Was hätte denn Peking sonst noch machen können, außer ihn schnell ausreisen zu lassen?
Also zunächst mal war das Dilemma auf der Seite der Hongkonger Regierung.
这首先让香港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当时如果逮捕了斯诺登并将其引渡给美国的话，香港政界的反对派肯定会指责香港政府的做法无视人权。香港政府总是要面对反对派的指责，后者认为港府只会按照北京的意思行事。反过来说，如果港府允许他出境，又会有人说这其实是北京的指示，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香港依法所享有的自治权。对于香港政府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两难的事情，所以北京方面的建议肯定是尽快了结此事。事情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它推至形式上的方向，说美国提供的材料按照我们的法律和规定来看，不足以作为完整的引渡申请，我们不能予以批准。这是一种在保全面子的情况下迅速摆脱麻烦的办法。 最起码可以转移阵地。对于北京来说，斯诺登向外界透露信息的时机恰到好处，正是习近平和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举行峰会之际。奥巴马的想法是通过那次峰会向中国施压，让其至少承认对美国企业或者安全机构发动过网络黑客袭击，并停止相关的互联网间谍活动。而斯诺登所揭露的信息让奥巴马一下子没有了底气，所以从这点来说，北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好处。至于斯诺登是否会接受审判，北京方面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关心。我觉得问题的根本还是在香港政府。
从美中关系的实际意义来看，目前这种外交辞令上激烈的你来我往，在多大程度上是表面现象呢？
现在的言辞确实有些言过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如此。美国试着把这看作是中国和一个叛国者同流合污的做法，最后让他溜走，而中国试图让世界舆论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从事大规模非法监视行动这一点上。双方用尽一切言辞试图获取对相关事件加以解读的主动权，但最后两国在经济以及地缘策略上的关系其实更加重要，所以这个话题没过多久就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斯诺登反正已经不在中国了，令美国政府恼怒的对象已经变为俄罗斯，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只能是好事。
目前中国的报纸以及官方人士都在抱怨监控互联网的做法，这难道不是一件极具讽刺意义的事情吗？中国自己拥有着一套强大的监控互联网的体系，当官方的人民日报通过评论文章抱怨美国由一个维护人权的模范变成了一个无视个人隐私的国家时，中国民众何时才能够意识到这件事情当中的讽刺意味呢？因为他们完全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在这场讨论中，双方都抛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论据。这件事情本身就极具讽刺意义。最起码有觉悟的中国读者完全清楚，他们在网上的行动都会受到监视，无法在互联网上享有言论自由。斯诺登提出的一个指责是，美国曾经尝试入侵中国精英大学、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统，那里设有对于中国的互联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服务器。你可以从昨天的一期香港报纸中了解大学生们对此是如何反应的。他们对此看得很开，表示嗨，这种做法虽然不算光明正大，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在自己政府的监控之下。这样有觉悟的读者肯定能看透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的用意，也能够了解这其中的讽刺意义。但对于中国其他广大民众来说，美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可能会受挫，中国政府也能够有针对性地对此加以利用。只要在美国发生了侵犯人权或者其他严重事件时，北京政府就会扒开这些伤痕，对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提出批评，也会享受一下坐在原告席上的感觉。
正在访台的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6月25日下午访问位于台湾新北市的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陪同前往，台文化部长龙应台则避见，遭文化评论人士批评。
目前正在访台的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受到传媒追逐，继今天上午在台湾立法院发表《人权是两岸和平的基础》演讲之后，6月25日下午，陈光成访问位于台湾新北市的景美人权文化园区，曾在此坐牢的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陪同参观。该园区曾为台湾戒严时期的警总军法处和国防部军法局所在地，曾是当时羁押并审理犯罪军人、重刑犯和政治犯的地方。2002年，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决议将该地规划为人权纪念园区。主管园区的文化部长龙应台已于几天前确定不会到场，避见陈光成。 继媒体传出马英九不会会见陈光诚消息后，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临时变卦，民进党常委谢长廷以赴港参加会议为由取消了原定的会晤计划。台湾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将在6月26日在其政党总部会见陈光诚。目前不在台北的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也表示会在陈光诚离台前与他会面。此次邀请陈光诚访台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向德国之声表示，陈光诚访台受到很多台湾政界和民众的欢迎，对龙应台的避而不见很多人士提出批评。文化评论人士冯光远以呸字回应此事，指龙应台作家角色和文化部长角色是不同的两个人。作家龙应台慷慨陈述很多普世价值，但在马英九的官僚体系中想到的就是他们的位子和月俸。杨宪宏也认为龙应台作为官员与其文章中倡导的价值有巨大的反差。
他就是一个虚伪的人啊，很虚伪的人，因为以前讲的话都是假话。因为我觉得光诚就是个照妖镜啊，这个台湾的这些妖魔鬼怪全部都被陈光诚埋了，这个照清清楚楚的。
杨宪宏也表示，陈光诚此次访台似带动民众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普世价值、民主、人权等话题重新成为公共话题。而政界人士也在思索人权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是不是一道底线这样的命题。
我看到很多多年开始没有见到的朋友都出现了，一点回到那1980年代那个感觉，大家开始谈基本价值、未来，大家有一个梦想，说应该要怎么做，那我们怎么帮中国的民主运动。
陈光诚也在紧张的行程之余向德国之声表示，短短的几天他看到了台湾民众对民主、人权等的思考。
挺好，能跟大家交流，我想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台湾的各界朋友都那么热情，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真的很关心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议题，就好像这种长期的交流呢引起了他们很多的反思和反响吧。
杨宪宏也向德国之声介绍，在明日苏贞昌将与陈光诚会面。早前苏贞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马英九不能接见陈光诚表示遗憾，他同时表示人权立国是台湾最珍贵的价值，陈光诚作为一个盲人维权人士都能对中国的弱势人权大力发声，台湾应该多给他一份助力，也让他看到台湾人很珍惜自由民主人权的珍贵价值。
继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之后，斯诺登也向厄瓜多尔提出了政治避难申请。到目前为止，厄瓜多尔尚未对斯诺登的避难申请做出批准或是拒绝的决定。不过，俄罗斯和中国已纷纷遭到美国的强烈谴责。
棱镜门的主角斯诺登的逃亡经历看起来就像是一部充满玄机的侦探小说。这位揭秘者从香港飞到莫斯科，美国向全球各国提出就地逮捕斯诺登的要求，不过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人去阻拦斯诺登的行动自由。外界原以为本周一斯诺登会搭乘从莫斯科飞往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航班，不过据媒体报道，斯诺登并没有登上这架飞机，但与此同时他在莫斯科机场的踪迹也同样消失了。如果他选择其他的线路前往拉丁美洲，那么流亡的速度势必要变缓。斯诺登给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本人写了一封请求获得政治避难的申请信，厄瓜多尔方面表示需要花一些时间审核斯诺登的避难申请，并最终做出决定。厄瓜多尔驻柏林大使馆大使尤拉多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阿桑奇的避难申请从递交到批准大概花了2个月的时间，这一次斯诺登的申请也许审批的时间会快一点，也许还会更慢一些。大使强调，对政治避难申请的审核以联合国人权宪章为依据，而不是考虑利益集团或者其他国家的利益。不过厄瓜多尔外长巴蒂诺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却也表示，在审核斯诺登的政治避难申请的问题上，厄瓜多尔也会考虑美国方面的抗议。2012年8月，厄瓜多尔向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提供了政治避难，目前阿桑奇停留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 德国黑森州和平与冲突研究所拉美问题专家沃尔夫说，在厄瓜多尔民众当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和认识，在涉及到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会把之前所有被他宣称为普世价值的基本法律条文全部抛弃掉，而现任厄瓜多尔政府正是代表了这一看法。2013年5月，克雷亚第三次当选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同委内瑞拉已故前总统查韦斯以及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一同被看作是拉美地区左翼反美阵营的代表。克雷亚连同拉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统们一起采取强硬的媒体政策，这一做法为他招致了不少批评之声。所以说，这听起来多少有些讽刺意味。厄瓜多尔反对派表示，在新闻自由方面存在问题的克雷亚政府，现在却变成了遭迫害的爆料人和新闻工作者的保护神。今年6月中旬，厄瓜多尔刚刚通过了一份具有争议的新闻法。这部法律中有一项条款规定禁止媒体诽谤重伤。批评意见认为，这一法律条文将意味着调查新闻报道的终结。眼下斯诺登行踪不明，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停留过的两个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纷纷成为美国强烈指责的靶子。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中俄两国，如果这两个国家事先已经获悉斯诺登的行程计划，但却故意阻碍向美国引渡他，中俄两国将要为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过东欧问题专家泽格贝尔斯分析认为，俄美关系不会因为斯诺登事件出现极其严重的后果。他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政治分歧，例如在叙利亚冲突和裁军等问题上，所以斯诺登事件不过只是沧海一粟。如果斯诺登长时间逗留俄罗斯，会不会给俄美关系带来更大的负担？我觉得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兴趣长时间的掩护这位不速之客，俄方肯定也希望尽快的将斯诺登请到其他国家。
意大利法院再次对前总理贝鲁斯科尼作出刑事判决，他所领导的自由人民党对其党魁所受到的判决感到愤慨。贝鲁斯科尼因此名声扫地，但是意大利政府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
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被判7年监禁并终身禁止担任公职，该判决在意大利政界引起极大争议。贝卢斯科尼的党内朋友加斯帕里和齐切托称，法院的这一判决是民主的耻辱，他们在各电视频道对判决表示了愤慨。意大利左翼阵营政治家如普利亚大区主席芬托拉则认为，该判决为要求贝卢斯科尼退出政坛提供了机会。在米兰司法宫前，数十位公民庆贺女检察官博卡西尼对贝卢斯科尼的成功指控。根据指控，贝卢斯科尼在阿尔科雷别墅性丑闻以及与一名初妓进行性交易，滥用职权打电话通知米兰警察局对其解除行政拘留予以释放。法院认为对贝卢斯科尼的指控证据确凿，罪名成立。当法院宣布对贝卢斯科尼的判决时，其辩护律师的脸部表情僵硬，他们坚信上诉法院将不会批准这一判决。无论是对贝卢斯科尼7年监禁还是终身禁止担任公职的一审判决都不会得到上诉法院的批准。贝卢斯科尼无需让出他在参议院的席位。就实际情况而言，应嫖雏妓受到起诉的审判程序将不会影响贝卢斯科尼的政治生涯，但是其声誉受到极大损害。他所拥有的电视台很难为其进行无罪辩解，和以往受到判决时一样，此次贝卢斯科尼也对判决保持沉默，但是此前他曾称自己受到司法迫害。贝卢斯科尼的辩护律师认为，以女检察官伊尔达·博卡西尼为首的米兰法官出于政治原因希望将贝卢斯科尼打入监狱。这位前总理的辩护律师试图将其当事人从米兰转移到其他城市，但所有努力都被独立的法官委员会挫败。雏妓门一案也是如此。该案女主角摩洛哥人卢比如今已经与一位50岁的企业家结婚并生有一女，她否认曾经和贝卢斯科尼发生过性关系。这位昔日雏妓目前在墨西哥度假，任何人都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卢比案的判决公布后引起轰动， 因为判决之严厉出乎原告之预料。然而，意大利的政策将不会因此发生太大变化，这已经是短短几个月内对贝卢斯科尼的第三次判决。此前，他已经在乌纽普泄密案中被控有罪，受到的指控是协助公布窃听其政敌的电话内容。贝卢斯科尼还因偷税漏税受到起诉，他被指控蓄意抬高电视转播权价格，以压低公司收入，从而偷漏税款。贝卢斯科尼最担心的法院判决书尚未作出，这就是对偷税漏税案的判决。在该案中，这名前总理已经在两审中被判处四年监禁和五年禁止担任公职。对该判决现在正在进行三审和最后一审，如果调查结果证实指控属实，判决将开始生效。届时，贝罗斯科尼只得辞去参议员职务。对于其政党来说，这是比被判监禁更严厉的惩罚，因为受年龄的限制，他已无需服满刑期。几位受贝卢斯科尼提携进入议会的党内同僚对法院的判决义愤填膺，他们威胁说，如果对其上司做出的判决最终生效，他们将不再同意联合执政。意大利民主党的施佩兰萨则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他表示，个别人的问题将不会影响到政府。对法院的判决不应加以评论，而是应该予以尊重。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中英两国新近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德语媒体指出，中国在走向世界经济大国途中走出的每一步都遵从有控制禁忌这一原则，人民币问题也不例外。由此而言，人民币不失为一种政治货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意在同中国的双边贸易中使用直到四年前实际上还是一种国内货币的人民币结算，体现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的越来越大的潜力。中英两国央行新近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再度证实了这一点。南德意志报6月25号的一篇署名文章就此写道，
北京和伦敦之间新达成的货币互换协议是在使人民币成为贸易货币道路上迈出的又一大步。中国外贸中的 16% 现在已经在以元结算。根据在英国央行和中国央行之间刚达成的协议，未来三年内，一旦英国银行或金融伙伴急需外汇，可向中国央行兑换最多200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外汇兑换或掉期交易在西方银行间司空见惯。而在中国，刚达成的这一协议却是一个经典工业国之间的首个此类交易。除香港外，北京迄今只与巴西或马来西亚这样的新兴经济国家签署了类似的外汇互换协议。
汇丰银行中国金融问题专家埃瑟指出，中英掉期交易协议是对人民币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的一种明晰认可。
汇丰银行是外汇交易中最积极的银行之一，北京迄今签署了20个掉期交易协议，其中多数是亚洲伙伴国。货币政策遵从商品流逻辑，根据汇丰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外贸总额 3.87 万亿元，货币互换协议金额为 1.7 万亿。埃瑟认为，北京不是经由欧洲央行，而是经由英格兰银行结起同西方之间的这第一根重要的金融纽带，主要是出于形象考虑。毕竟，在外汇交易中占有 37% 份额的伦敦，依然是全球外汇交易的首选之地。
斯诺登事件继续受到德语媒体关注。自上周末离开香港飞抵莫斯科后，遭美国官方通缉的斯诺登踪迹渺然。6月25日，中国外交部严正驳斥美国关于北京有意让斯诺登安然离开香港前往第三国的指责。俄罗斯否认斯诺登进入俄主权领土，厄瓜多尔、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表示欢迎斯诺登。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不论斯诺登曝光英美网络监控监听计划的行为出于何种动机，不论美国有关部门对于斯诺登得以从香港成功脱身是否有责任，迄今对他提供帮助的国家均非民主政体。
美国司法部和国务院是否在斯诺登一案上犯有技术性错误， 这一问题有可能在未来数周内都会成为国会的一项议题。不过，斯诺登及其支持者在政治上现在似乎就栽了一个跟斗。斯诺登事件已导致国会里出现罕见的超党派一致，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几乎同声谴责这个告密人是辩解者，并问道：中国、俄罗斯和厄瓜多尔等国是否在斯诺登离开香港前就提供了帮助，并可能操控了他？被视为2016年共和党下届总统候选人的保罗议员提出，随着斯诺登选择从中国经俄罗斯至厄瓜多尔这样的中转地及避难地，斯诺登成功地做到了一点，美国政界结成了一条阵线，反对他。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